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然后这期录音声有点怪怪的，然后我们待会儿检修一下吧。然后，这周六啊就是教师节了，然后我们呢就打算这个重回这个学生时代，聊聊学生时代经历过的老师，有好有坏。然后呢，本期的电台还是我们三位，黄瓜汽水老师、
大家好，
牧童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啊，扎着去，然后那就直接开始了。然后这周六就是教师节了，然后大家有没有特别想感谢的老师呢？然后聊聊他为什么给你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说故事，开始吧。
哎，我先来吧。我觉得我这辈子特别幸运，就可能所有幸运点都点在老师身上了。我真的是遇到了每个学生时期都遇到了好的老师。我先跟大家从那个小学说起。
哇，
我
行，
真羡慕。
就是葛优在那个《非诚勿扰》里的忏悔，请大家慢慢听。从小一直念叨到老，我这个小时候遇到过一个国际象棋老师。那个时候学校挺有意思，就专门请国际象棋老师来教我们下国际象棋。然后这老师呢，他是那个相当于是那种试对的老师，下来也算挑苗子。然后他就在我们那个小学里边给大家一边教课，一边挑出他觉得还不错的学生，就去那个单独参加培训。这个老师是燃起了我对国际象棋的非常强烈的兴趣。他有一些很奇妙的小花招对付小朋友。比如说，他会那个国际象棋的话，是分黑白子谁先出棋，然后白子先出棋的话呢，这个小朋友就觉得自己能占先，所以在定好谁是先出棋的时候，会有一个猜棋的环节，就是分别在左右手抓一个棋子，一黑一白，然后呢，你随便猜其中哪个手里边的是哪个，你就是黑或者白。这个老师的神奇技能是，他永远能猜中黑和白。就是不论你在手在后头倒腾多少次，举到他面前，这老师问你想要黑还是白？你要说想要黑，他立马能给你猜到黑；你要说想要白，他立马能给你猜到白。就是至今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技能。
神算子，
对，没有搞明白为什么。然后这个老师就等于带了我2年吧。他那个时候他水平应该很高，他把我一个非常努顿的往后数学并不太好的文科生。带的那个在2年级的时候打败了全市6年级的小朋友，
嚯！
就因为当时去参加比赛没有2年级组，然后只有6年级组，然后就把我塞到6年级组去了，然后还拿了那个大奖，非常的开心，当时觉得自己是个天才。结果后来因为那个要准备初中的考学，就必须学什么奥数啊、英语啊，这国际象棋就当个兴趣就不能再学了，就离开了这个场景。结果3年以后，我在路上突然有一次碰到了这个国际象棋老师，他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然后，并且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学了呢？那个他一边说，然后竟然哭了，老师竟
太
然
惋
流下
惜
了
了，
眼泪，对，然后对我幼小的心灵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我觉得，就是老师能这么去记着一个学生，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吧。
看来童老师真的是好苗子。
而且这个故事，童老师印象确实挺深的，就感觉听过2、3回这个国际象棋的这位老师，
哦，是吗？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对
吗？
对对对。
行，那个遇到好老师太多了，我就先说这一个吧。二位老师。
我其实有一个老师吧，是初中请了一个物理家教，因为初中的时候我学习不太好，然后请了一个老师。其实一开始我对学习是比较抵触的嘛，然后比较抵触的时候，就是对老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就感觉就是给你钱你教我课。但是那个物理老师，他是属于陪伴式教学，然后就是先跟我当哥们儿，还一块儿玩魔兽世界。然后就成为朋友之后，他才教，而且就是他不会说是特别功利性的教你，而是说他有些物理，我虽然现在也记不太清了，但是他会用讲故事的方式给我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还挺有趣的。就是包括他后来，我们到了现在还是朋友，然后现在也会来往，就是也很难说为什么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教学方式挺独特的吧。就是他没有觉得我特别菜啊之类的，怎么着，就是慢慢教那种。 然后后来这种友谊也能持续到就是这个家教关系结束之后。
挺难得的。
他让你喜欢上物理了吗？
嗯，还挺喜欢的。你想我原来考个位数的分、然后后来咱们那会儿满分60还是70还是我忘了，反正就是能那得到一个良好的分数吧，良好的就是类似于100分里75分那个样子。就虽然还是第三道大题解不出来，但是前面是没问题啊，
就效果显著。
对对对，关键他给我感觉是他给我一种老师之外的就是那种想象，就你想想他那会儿刚生孩子，然后陪我就是他陪我玩游戏，就一起玩网游，
嗯，
然后就挺好的，就那种感觉就是长大之后再也不会有的一种感觉
啊。
也是个年轻老师，真好。
瓜老师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一个高中语文老师，虽然我这辈子遇见的差老师非常之多，但是就是一提到这个问题我就还就使劲想啊，到底有没有好老师。是有的，就是高中的语文老师他好到让我怎么说呢，奠定了我就现在从事这行嘛。因为这个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就会在你的那些作文啊文章后面就是给你就是很深入的或者说掏心窝子的说一些话，就是说我觉得你写得很好，或者说我觉得我懂得没有你多，我觉得你很有天分啊之类的。我觉得一个老师能说这种话对于我来说哈，我就基本上见到的很少，因为老师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嘛。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他岁数也不小，但是他是个中年人，但是他也能就是放平心态跟你说啊，我觉得你写得很好这样的话。包括这个老师比较特殊的是我们那个学校升学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必须要拿那种省状元那种，然后老师其实业绩压力非常的大，就一旦他带的成绩不好的话，他会被我们那个学校直接就开除掉，或者说发配到一些不好的分校去，所以说他们比我们还累。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这个语文老师还是坚持就是高一高二的时候把语文课之前的10分钟15分钟拿出来，让我们学生来分享喜欢的电影和书。其实挺文青的，有点文青的那种坚持啊，就是让你介绍你喜欢的，就是没有任何边界，你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没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18禁啊，或者说违禁词啊不能说的，就是你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在现在小孩看来我觉得应该天方夜谭，但是在十年前的时候真的是存在这样的老师的。而且他会就比如说我说我想说霸王别姬，或者说想说莱昂纳多演过一个同性恋的法国诗人，就那个心之诠释那个电影，他就说没关系，你就大胆的说，你不要害怕就是有什么违禁词之类的，就是说就行了。包括他也会跟我们讲到文革也好，讲到过去的历史也好，这个女老师她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老师那样，他会说你们保留自己独立的思考，这件事儿我不会给你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你们有互联网，然后你们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们自己去了解，不要光看书上的东西这个老师给我留下的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觉得真的现在可能也很难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真的好多时候就是在当时你是无法去领会到那个老师他在顶着多大的压力。
对，包括现在我看到微博上面有的人就是偷拍他大学老师讲的话，然后把这个大学老师举报了，或者说挂到网上去晒他，然后让普通人去网暴这个老师，然后我就想到当时我们遇到那种特别好的老师他顶着多大压力，他会说我们现在说一些故事，然后大家把门和窗户关上，然后不要把这些东西就是往外去讲，我今天讲了你听了就自己记住就行了，自己消化就行了。
哦，对
对，很好。感觉
就感觉那会儿我也想起一些这些的经历，就感觉那会儿听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觉得一种特别特别开眼看世界的感觉，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就觉得会想一些立场之类的东西，就而是觉得哦，他终于讲点课外的时候这老师挺好的，就他有一些人性存在。
一到这个时候学生都不困了。
对对对对，就大家都非常期待。就有时候我记得有些老师就历史老师就是那个文史哲的，他会说啊，你们今天好好表现，然后你们要好好表现的话下课前给你们讲点别的。就
讲点别的。
对对对。
一到这个讲点别的大家就兴奋起来。
对对对。然后他还会问你就跟讲故事一样，说你们今天想听哪段。
对。就人文素养特别好的老师。
但是有特讨厌的学生，他会说："老师，咱还是讲讲课吧，课都讲不完了。"我们班有那种特讨厌的
对，
还有这呢，
有，我们有那种学霸就会不满意，就说："那你还不如讲卷子，我想多听几道题。"
对，但老师一般听这种话，他就不会再讲这些课外的东西，他就会就是说："啊，那好吧，那我们讲卷子吧。"然后
对
非
对
常
对。
非常就是遗憾，然后坏学生也就瞟那些好学生说，就觉得他们特多嘴这样。反正这段还挺逗的。哎，咱们刚才想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老师，还有包括给咱们留下印象深刻的老师，其实还有很多老师会给咱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你们印象中这种不好老师都有什么特点呢？我先说吧。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最讨厌老师就是年级主任，因为我觉得就他们就不知道是 KPI 还是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同一个好学生跟坏学生同样犯错了，然后他作为一个就是全年级的一个领导，他总会偏向于好学生，然后比如说有些道德性的问题，他也会就是归结于是这些不好平时不好上学的这种老师。我碰见过一个，然后我当时在二五中嘛，然后当时年级主任，然后我们班当时有一个男孩，他那个偷了我们班同学一手机，然后平时我跟他关系也挺好的，处的就没事聊天嘛，就也没什么好不好。他说啊，那我这儿有一新手机，索爱 T290。我说那挺好，我正好想买一个新手机。我说你这看上去也挺新的，他卖我了，卖我多少钱？千八百吧，反正是不是八百就是1200，反正我就给买了。买回来之后，我觉得这挺便宜的。然后后来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就说她手机丢了，就告诉老师了。告诉老师之后，然后最后发现我这手机跟她的手机是就是序号序列号一样的，这就有点说不清了，你知道吧。然后但是我跟她说，我说我没偷你手机，我也没有这作案时间，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学生就一直以为是我偷的，然后后来就是我闹到年级主任那儿了嘛，他又说要给我处分。我说凭什么？又不是我偷的。然后反正闹得挺大的吧。然后当时是我爸妈去处理的，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处理的，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沉冤昭雪吧。反正但是最后就是在日后就是有一个坐我前桌那女孩，我当时记得特清楚，就她有时候说那个年级主任说是你偷的，我对你真失望，你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我说我他妈偷手机干嘛呀？
看来还是没有昭雪。
对对对，只有到了高中，就是她上高中的时候就毕业了，她说那会儿真是错怪你了。我说确实是，我说我没必要偷那个东西。就反正就是当时那个老师，后来我还碰见那老师，那老师在那学校的时候，他又拿我那个走面，就是到那个低年级学生那儿，然后就说啊，你看你不好好学习就这样。我就说你傻逼，我就骂他来着。然后说你怎么这么说呀？我说你就是骂他，你知道吧？逼一下，然后我还抽你呢。反正就是类似于说挺过分的话吧，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说的话没有什么过分的。就我觉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我特别讨厌老师的一点。
就是扎老师说的这种老师，就是让我觉得他们老师最大的问题是势力啊。就是我从小到大遇到的不好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字展开的。像刚刚扎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学习好的学生做一切都是对的。然后在我们那边，就势力分成两种层面，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就是有钱学生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没钱，然后你学习一般，然后你是一个普通学生，然后他就会看都不看你。就是我们那个中学就是会有这样的老师，就是会有好的老师，但是就很少嘛，大部分老师就是围绕着势力这两个字。像那种比如说你家没钱，但是你学习特别牛，然后你能上清北，然后老师就会跟着你屁股后面，因为你是他的业绩啊，你上了清北，然后他业绩他能拿钱。就是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也就看明白了这一点，虽然我们都是小孩啊，但是老师就是围绕着哪些孩子转，就是其他孩子也都心知肚明了，就是知道啊，他学习好，你围着他转，然后他给你考一清北，你能拿多少钱多少钱，你能分几个房子。然后要么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然后就是送礼嘛，就是现在可能我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那会儿就是送礼这个事儿还是很普遍的，没有家长不送礼的，基本上都要送。那有钱人家的小孩，那他爸他妈如果在幸运一点再是一个当地的地方官员的话，那好家伙，那就不行了，那这个学生就顶了天了，那老师就会围绕这个学生转。然后包括就是我记着我高三考完高考，我反正考得不好， 然后我们要回学校估分填志愿，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的志愿就是他会一个一个过，就想知道一下你报什么志愿，然后给你指点一二啊，说这个学校好不好，那个学校好不好，你应该报哪个，不应该报哪个。然后我们就排着队进那个高三最后一个老师的办公室，因为我们不断在换班主任。然后他就看了我那志愿，然后看了过来，行，就这儿吧，你走吧，就给我打发走了。然后我前面或者后面站的那些就是有钱有钱的小孩，或者说考得很好的小孩，他就会拉着这小孩就不停的讲，你不能报哪个哪个，你必须报哪个哪个。然后我有什么小道消息，这个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以后可能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我们那会儿刚流行那种二加二的学校，像什么宁波诺丁汉西奥利物浦那种，都是我们学校没考好的学生他们就是非常青睐的一种学校。然后那个老师就会把这些有钱小孩叫到一堆一堆来，就意思是说你看啊，你报了这个，然后回头你拿的是英国的本科，然后拿英国的本科再去申英国的硕士，然后你这 一路下来就很顺、
嗯、
然后你家又不差钱，这学校学费贵，然后反正你家有是钱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就是我是刚十七八岁呗，我就看那个场景，我反正有点难受，就是我报哪个学校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以后也不想跟你有任何交集。
嗯，
但是有钱人家或者说你学习好的孩子，他就会就是跟着屁股后面给你指导怎么报志愿。所以说就长大之后我的高中同学他们还是会回母校看老师怎么样的，我就跟着风看过一次，然后我再也不想去看了，就有什么好看的，就他也不在乎我，他也不记得我，然后我就算怎么样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回去看他，我觉得这种行动是最没必要的。但是现在还是会有很多孩子会去看老师啊怎么样，反正对于我来说我是绝对打死都不会再回去看。
我觉得好多老师就没必要看，而且就是再回去那个地儿，他其实老师给你的不公正待遇一旦有之后，你又会不太喜欢那里。
对，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回到那校园我就觉得有点怪，就是不顺眼。
我想起来那个我们小学一个老师班主任快毕业的时候说，哎呀，我跟你们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你们以后也不会再来看我了。然后当时我就想暗下决心，老师等以后我一定每年都回来看你。
看了吗？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他班长，就相当于是半个小狗腿那种感觉、
哦、
就老师出去了说那个来班长你记一下一会儿班长谁在说话什么的。
你就是那个记名字的人。
对，就可能是扎老师从小最讨厌的那种。
我也讨厌你。
然后作为一个狗腿子，我想我一定要回去那个看望一下我的老上司、
嗯、
然后第二年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就跟老师促膝长谈一下也挺好的。
嗯、
再后一年我就再没去过。为什么呢？因为我突然知道一个消息，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是因为我学习好乖，然后老师喜欢我、
嗯、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爸跟我说，你知道吗，你小学的时候之所以能选上班长是因为我每年给老师送礼。
嗨，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信仰就崩塌了，
完了，小小少先队员的信仰。
对，然后我的狗腿的生涯也结束在了这一刻。
其实咱们家长肯定都多多少少，就是咱们这一代人都多多少少给那个老师送礼。
对，
这应该是从那个
优良传统。
对，优良传统，就总想就是分配个座。我记得有一天突然因为我学习不好，突然有一天我就坐到了讲台旁边，然后我感觉这就是因为塞钱了，但是感觉其实真没什么用。
对，就是坐在他面前就是还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对
对,
对，你该睡觉，然后老师该不管你还是不管，就是我已经属于就是可以被抛弃的那一部分了。真的。那咱们接着聊更尖锐一点的，就是大家跟老师起过冲突吗、
嗯、
就愿意分享一下跟老师起冲突的经历吗？我先打个样吧、
嗯、
我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年级主任，其实是当时我起冲突，算是差点我拿椅子拽他、
嗯、
然后这是最就已经拽过去但没拽在他身上，这是比较严重的一次跟真正学校老师的一次冲突。因为我特恨他，就是包括后来就是我大马路上看见他我都骂他那种。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反正就是有点就那个，这算是我一心理阴影了。
嗯，
然后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老师的这个冲突存在，所以有时候我都特后悔，为什么我都有时候会后悔为什么没杀了他的这种感觉、
哎、
真的开玩笑开玩笑。
嗯嗯，
就是已经恨到这种程度，因为我觉得他真是太不公正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一孩子来说心理阴影真挺大的，就没落到自己头上。就有就我记得那会儿还有一种老师就特爱 PUA 你，说谁让你学习不好的，就是这种。
嗯，对，
就特别讨厌。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就是有一个那个 河南还是哪儿的一个地儿的一个学生，然后在大马路上拦住了他的初中老师还是小学老师，然后又给了人一大嘴巴。
我好像看
过。对，然后这人就被网暴了，然后好多人就说啊，这他也怎么着，好歹也是你老师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我其实特理解他，就是他这种就是冲动，我真的挺能理解他的。
嗯，受过伤害。
对对对。
对，
我好像跟老师唯一一次冲突也是跟年级主任，但是
这个存在真的是，
对，这个存在就直接这四个字一出来就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形象，
哎，
对对对对，
油腻，
嗯对。不过我那时候跟老师冲突倒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另一个老师，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班主任，也是我遇到过的比较好的一个老师之一。我们高中跟初中都是算是本校。就是都是同一个系统的学校，所以高中的老师非常清楚我们初中是什么状态。我们初中的升学压力非常的大，然后所有学生过得都非常紧绷。这个到了高中，这个老师突然就说那个你们不要再过那样的日子了，然后你们学习成绩怎么样无所谓，老师给你扛着，你们就玩就行了。然后就是高一一整年他就兜着我们，我们班纪律分也不高，然后学习成绩也一般，但是你能肉眼看到这帮学生的状态整个就放松下来了，对，放松下来了，非常快乐。但是因为我们班纪律分不好，然后那个我们班主任就受到了年级主任的弹劾，然后要把他调离我们班。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年少气盛，不是，应该说是非常天真，然后就跑去找年级主任理论，说那个哎，这个老师你别看这样，但他让我们非常的快乐，他对我们真的好什么的。然后年级主任就看在我学习成绩还不错的份子上，没有骂我，然后就把我敷衍了过去，就是唯一一次的算是冲突吧。
我想起来我那什么起过冲突是我大学的时候了，因为我那会儿已经对老师这一行业累积了将近10年的不满，就感觉从幼儿园开始就是讨厌老师，然后一直到就是非常紧绷的就是中学时期啊，就是像那种戒严一样的中学时期。然后一到大学之后，家长也会说啊，没有人管你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所有不满还有那种愤懑，加上大学没考好，然后全都爆发在我们的师范大学。然后我不小心考到了师范大学，然后我看见里面的每一个同学和每一个老师我都不顺眼，然后就是像扎老师说的那种，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你就看见人就想杀人，就不知道为啥，就
抑郁了一个。
对，就是我就是想杀人，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那段时间在大学本科可能就是那种我看见人就想杀人。然后刚好有一次碰见一个那个英语老师，就是那种公共课嘛，上那个大学英语。然后那个英语老师我觉得他讲的也不咋地，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中学时期的那个超前学习已经把英语感觉大学都学完了，就是你搁这儿教我，然后就有点不服气。然后那个英语老师又可能就是岁数也不大，是一个小伙儿，年轻人。然后有一天早上上早课，早八的课，然后我就起晚了，我就拿着早饭，然后我就进来，然后一边听课一边吃早饭，一边吃那个菜夹馍，我们那边卖的那种夹饼啊。然后我一边听一边吃菜夹馍，然后他就走到我旁边说，你要是想吃你出去吃。然后我就看他，然后我看着他我就又吃了一口，然后他就彻底的愤怒了。就是意思是你是跟我挑衅嘛，然后他就说那你出去吃吧。然后我就把我包一收拾，然后早八课也没上，然后我就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一脚把那个阶梯教室的门踹开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当时就是会有那种脾气，我现在可能做不出来这个事儿。我一脚把那个门踹开，然后又把那个门哐的一下砸上，然后感觉整个楼道都回荡着那个破门的声音，那个门特别破。然后我就背着包回家，就是回宿舍睡大觉去了。就是
其实挺酷的。
对，就是我在想，你凭什么教我呀？就是我英语就是也不比你差到哪去，然后你上的这些课我也不想听，就是反正就那样呗。然后你还不让我吃早饭，然后我就又委屈又生气，然后又想到自己考砸了，考到这个破学校里，然后就所有的情绪就是混到一起，然后就特别生气的跟他就对着干。反正那一个学期他的课都没怎么听，然后最后就是我记得我英语那个笔试分考挺高的，但是他给我把那个平时分全部给我打了个零蛋。对，
这人也是，
这人挺记仇的。但、
嗯、
是我就是长大之后就是进入社会之后再回想一下，我要是他我也会给我自己打零蛋。我能理解。
有点下不来面。
对对对。
不过 刚我有一个跟那个黄瓜汽水类似的经历，是当时那个还是那化学老师，就他还教我们班化学。然后后来因为我化学原来学的不好，但是我妈一看我这学习不好，也是给我请了一化学家教，就是一对一吧，不是家教，就一对一。然后那老师是一律师转行当的化学老师，但是教的也特好，就特像龙，
传奇
就挺像龙英那个故事的，就我这俩家教都挺像龙英里的那种故事的，对我特好。然后我有一次考的还行，我那个化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70分满分，70分满分。然后我当时考了一个61.2吧，然后那个化学老师说：“哟，抄谁的呀？”我说：“我他妈没抄。”然后就吵起来，他说：“你上课扰乱课堂纪律，你出去。”我就出去了。然后第二次还考一分，他就不逼逼了。对，
对，
但是
会有
他，
老师这样的。
但是就因为是就是那个他拿我走面，我骂他那事儿，他一直特记仇，就一直没事老特针对我。他一针对我，我就跟他。就
呛，
对着骂，骂完了让我走就走，反正我又不在你这儿上。我跟他说，我说反正你这个课程外面人能教，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这些年老师要是讲讲自己遇到过的学生，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应该找一帮老师，老老师来讲讲遇到的这种我们这种刺头学生。
我反正哎，大家除了这个冲突以外，就有没有跟老师斗智斗勇？就比如说被老师请家长啊，抓早恋，从网吧里拎出来的经历呢？
扎老师可以讲讲从网吧拎出来
的。哎，我先说我的吧，这问题其实就是给自己问的了。然后原来我在那个美术画室，然后那个就是高考突击班，然后那个他早上7点钟开始起画速写，然后今儿上午画色彩，下午画素描。那你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空。这你像这老师本来就是教艺术的，他这教艺术他就本来这个人就比较坐不住，他比如说这上午溜达一圈，哎，给你们画指点指点，骂骂你们，然后下午呢再溜达一圈，然后我们就抓住他这个作息规律了，就有时候就把画板扔班里，然后就那班长，那你像都高考补习班都快18了，就没有人能管得住你了，你懂吗？然后那就是你那个老师，你就是你点炮点炮呗，无所谓。然后我们就直接就从那美食画室里翻墙出来，去门口的黑网吧玩游戏，然后订了10块钱的那个辣子鸡丁盖饭就吃就买，然后玩了一半就被老师过来了。当然那老师我们挺尊重他的，因为就他的人品就挺好的，但是他也会就是有时候轻量级的动手动脚，比如揪你耳朵、踹你屁股这种。然后我们有3个哥们儿就从那网吧里被拎着耳朵给揪出来了。然后但是他。我觉得他特好一点，就是他有事儿，他不会说遇见事儿就叫家长嘛，他就是自己跟你解决，说你们就画速写，我盯着你们画，他就盯着我们画速写，
变相惩罚。
对对对，但其实画速写就是还算是正经的吧，他不算是体罚，他就是也是考前班要用的嘛，就是这种。他这个书其实也教的比较原始，但是就大家很信服他，我觉得就在于他相对于公正嘛，就你跟他就是我们到后来就跟他这种。对抗已经成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行为了，就是我们就出去玩，你抓我，我就回来画，无所谓，就是这种，
斗智斗勇。
对，
瓜老师有吗？
我那个什么，从小到大我学习上没有被叫过太多次家长，但是我早恋被叫家长
啊，
而且就是早恋变成了我对抗学习的一种解压方式，它已经不是就是单纯的就是我就是想跟谁谁谈恋爱，就是它变成一种反抗的方式，就是看一下就是学校不允许学生干什么我全都干一遍，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心里会舒服很多。比如说我要去早恋，我要去抽烟喝酒，然后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为啥要干这件事，但是就是跟你对着干我就是爽。
你这是猜火车呀，你这
是。对，就是就非得跟他对着干。但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中学管的就是变态的严，就是有点神经病的严。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中学拉的那个铁丝网就像动物园一样把我们圈在里头，然后不准我们出去吃饭。但是食堂呢又是非常难吃的，承包给一些当地的就是可能是学校领导的亲戚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食堂那个饭里面有石子儿，有头发，有钢丝圈，有大虫子，有苍蝇，哎，反正什么都有吧。然后但是他这学校呢又因为利益关系又不让我们就是订外面的外卖也好啊，就是一些小贩儿做的一些盒饭啊都不让我们吃，肯德基也不，就什么都不行。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我俩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出门有一张出门证，就是专门就是给一些学生回家吃饭用的， 然后我们俩就画了一张出门证。
哎，那出证我想起来也是特权。
对，
那也是特权，就家里使钱了。
对，然后我们就没有嘛，我们就想办法，我们就假模假样做了一张，画了一张，然后还拿彩色笔涂的，然后就打算糊弄那个保安，然后我们就出去吃米线。结果就当天就是因为出去吃米线了，然后没有回来上午自习，然后午自习午休也是那个老师看着的嘛，然后我们俩缺席了嘛。然后就因为这屁大个事儿，然后给我们记大过了，给我和另外一个女生记大过了。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学习也不差，然后就莫名其妙被记大过了。然后就是那种也是教导主任啊什么的，给我妈教学乱七八糟的，然后也各种惩罚你，不准让你上课啊什么。就我们那边惩罚就是领回家不准上课了，你落了课就是急死你也不让你上，就是这种是一种惩罚，就是我们那儿挺变态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心里就萌发了那种凭什么，就是因为他有点像搞一种学生之间的一种反抗一样，对，就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你因为这个食堂是亲戚承包的嘛，然后卖的饭又很贵，然后以至于我们学习的时候饿了只能吃方便面，吃一些面包啊，喝一些 AD 钙奶啊这些的，然后你又不让我们出去吃，然后我出去吃了你还要给我记大过。然后到最后我们其实有一次那种有点像罢工，我们罢餐，
哎，
对，我们也是食堂罢餐，就是高一高二，高三可能他们因为太累了就不参加这个，但是高一高二就是联合起来去罢餐不吃食堂，然后当天真的没有一个人进食堂。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当时有人人网，然后所有的那些指示啊什么的，就是大家怎么怎么样，几天哪一天不去吃怎么怎么样，然后大家带好自己的干粮怎么样，都是在人网上面宣传纲领的，然后大家就真的罢餐了。然后也是我忘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反正是真罢餐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启发了一些就是一些思考吧，就是多问一下凭什么，凭什么我要服从你的管理，凭什么你就可以无条件的这样子欺压我怎么怎么样。对，
说到罢餐我们也有一次这个经历，就是初中的时候，应该是初三，然后当时北京的那个饭也是不让就是出校门，美其名曰是为了安全
啊，对，
然后那个北京的那个就是当时中学餐是一个保温箱给搁进来的，然后也就是保温箱，然后里头塑料盒跟那个塑料盒上面再盖一透明的那个，就也是非常难吃，然后以至于很多学生就会订学校旁边那个炸鸡店的奶茶呀盐酥鸡呀，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校门很高嘛，然后就你只能从门外头扔进来，然后就学生们就会先打通过电话联系，然后人骑车过来，也是算是早市的那个外卖的那个雏形了。
对，我们那儿也是，
对，就非常有意思，
跟黑市交易一样。
然后但是呢，就这件事儿就触动了这个，因为那个当时北京的份儿饭也要交钱，虽然不贵，但是大部分学生都把这钱眯了，然后偷偷的那个就是买报纸啊、杂志啊，因为那会儿还流行报纸杂志嘛。
对对对，
然后。一个月几十块钱，还是一两百块钱，还是多少？反正，但是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少的钱了。然后，但是就是更重要是不好吃嘛，不好吃，然后又不让定，德育处就抓，德育处抓就是我们记得那个德育处老师还行，但他就没办法，他必须得抓，你知道吧？就老起冲突。后来有一次，就学生们被逼得不行了。就有一次，我记得我至少是我们年级我知道的，就是有点那个坏学生带头就不让吃，说这饭谁都别吃啊，然后。饭送过来之后我们就给扔了，然后就学校说为什么就查这事儿吗，就是就不吃，你不什么时候为什么不让我们就是吃外面的外卖啊，我们买了之后你还让扔了，说我身体不健康，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反正就因为这事儿，然后学校在那边开了一小卖部，卖点干脆面方便面啊肠啊脉动啊这些东西，但是也是肯定是关系户，你像那整个中学就那一个小卖部，那不能不归户吗？
啊，我们那儿也是。
但好歹是因为这次学生运动嘛，学生运动大家有了这个能买零食的地方了。
斗争还是有用的哈。
对，就是我觉得反正罢餐还是挺让我有点就激动的，没想到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做到。
还挺酷的感觉，我从小就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一个标准的好孩子模型，不早恋，不上网吧，然后也学习也没有什么问题，从来没请过家长，所以就没有经历过这些。但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经历过这些就是一种人生的缺失，它让你丧失了一些早期挑战权威的那个尝试，
一些萌芽。
对，
我觉得那种第一次的萌芽还是挺带劲的， 就是第一次你会脑子里面感觉好像什么东西被打开了，就是会想质问一些东西。
对
对，
他会在你生命里感觉种下某些火种似的东西。
嗯，挺爽的其实。
是，我记得当时还有就小学的时候，就小学初一那种，还有就是大家比较信服班长这个职位。
嗯，
然后初二初三大家这个叛期到了，就不太信服班长这个职位。
对，初中的班长挺难当的。
我觉得对对对，初中班长挺难的。
嗯，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老师会在班里安插一些就是
眼线，
一些眼线，就比如说他的老师在不把眼睛放到后门的时候，他帮着盯课堂纪律。
哎，对对对。
然后大家学生们就自发，他不分好坏的学生，形成了一个东西，就比如你要告诉老师，就会受到班里的这种底层道德谴责。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会大家都不孤立你，不理你，
群众里的坏人。
对对，还有抓奸细这种活动，就有时候故意释放一些假消息，
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干嘛，然后比如这事儿知，就比如就是可能有这么几个重点人，然后说你跟他说，然后这纸条传到他那儿去让他看见。
嗯，
然后比如老师过来了。说其实没有啊，然后就知道是他了，然后大家就阴阳怪气他，
哦，
就是有这种现象。我们学校
你们太活泛了。
对，反正我们那学校是这样，然后包括还抓校服嘛，抓校服就老师摸一条，
啊，
让我们脱裤子。有的学生就比如你让我脱裤子，因为我们那会儿流行嘻哈文化嘛，
嗯，
嘻哈文化不是穿 oversize 嘛，然后大家就把那大裤子脱了，然后老大就是大裤子上面画画，
嗯，
啊，
对对对，
这种老师说你们怎么能这么不尊重校服啊，乱七八糟，这乱七八糟，这谁听你这呗。然后他有的老师就特别严格，说你把裤子给我脱了，有学生就真脱了，就在楼道里就脱了，说你要不让我穿我脱着，然后最后没办法，老师叫办公室，最后还让他穿上出来。
笑死，
没辙。
就好多种这种就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跟学校的一些制度对抗的经历吧。其实有时候感觉也挺为难老师的。
对，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教导主任，我们学校是规定头发，然后女生的话就是也没说让你剪短，反正不能有刘海。然后男生的话，就像最近有一个视频，就是军训的时候给一个男生剃头。我们那会儿真的是教导主任把男生就直接扭送到教导主任办公室，拿出剪刀开始给男生剪头发。然后当时就是为了宣传，然后我们学校的宣传部还把这一幅画面拍下来了，然后还放到官网上，就是大力宣传，就说我们为了严格控制学校就是男生的对风气，然后一些外貌啊风气啊，我们把男生的头发严格控制在了几厘米怎么样。然后我们当时就把那张照片就是在人人网上疯传，然后极尽阴阳怪气之能事，然后就是在阴阳怪气这个学校的管理啊，就说啊，反正就是也不敢明着说，反正就阴阳怪气，就是看着那个画面就挺膈应人的，就是把男生就是像压一些很特殊的犯人一样压到一些地方，然后给你剃头，
嗯，
像烫猪毛，像烫猪毛一样。
对对对，就是反正挺侮辱人的。
嗯，
我记得当时是不让烫发，不让染发，
对，
不让留长发，
对，
女生刘海不能过眉毛。
对对对，
对对对，我记得这些。然后有的就是有坏男孩，也有坏就是坏点
女
孩，
嗯，
也是跟就是跟那个教导
对着干，
对着干。
嗯，
就教导主任一开始啊，还带着他们去这个外面的理发店理发，但是我们学校在王府井，
嗯，
理发太贵了，
不舍得花那个钱，
不舍得花这钱，就他们也就逐渐转成就是自己理。但是你这个就反正最后这事儿就是大家也查的松了，就没有说查那么严了。
嗯，
然后有时候就反正我们学校还挺叛逆的。
对，我觉得就是高压管理下的学生其实就是真的很容易愤怒，很容易质问这些，
嗯，
你凭什么要这样做。对，
就感觉挺烦的吧，我觉得。
对，真的挺郁闷的，就是饭吃不好，然后头发要管你，然后校服上不准乱画，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准出校门，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几不准，光那个不准能写着他妈一后塔子。 对,
对，
挺郁闷的。反正
这么想，我们学校真的挺好的，
这就是好学校。
主要是我们学校食堂好吃，
啊，
号称北京最好吃的高中食堂之一。然后我们学校就周边是东大桥那边嘛，其实好吃的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出去吃外卖，因为食堂太好吃了。
哎，
学校食堂是便宜还是免费啊？
又便宜，然后种类还特别的多，特别洋气那个食堂，不知道为啥。
太羡慕。就我们学校和其他就是西安排前五的那种中学，我们学校我们几个学校都挺好，但我们几个学校都管得很严，就不知道为啥，
嗯，
都是那种，哎，反正没什么好日子过，就让你就是非常的痛苦扭曲的长大。还有一个我们的有校，就是也是偶尔也会考出来状元那种，他们是要求所有女学生剪齐耳短发，剪刘胡兰的头发。 就一旦你在大街上看见了齐耳短发女生穿着校服，然后就能知道，嘿，这一定是那个学校，一定是那个中学的可怜蛋，剪的头发太可怜了。
嗨，其实这么一想，它不就是跟那个军训一样
吗？
对，就是制服化，就跟那个浪潮一样，制服化，集体荣誉感。然后他想塑，但是他是，我觉得他是学校老想要一种传统道德的那种学校的感觉。
嗯，
但是他现在咱们这个已经变化了。
是，
对，我们也离开学校好多年了，可能现在也不这样了。
嗯，反正十年前的事儿了。
对。
嗯，
哎，而且我感觉就是咱们这岁数的人其实也是从师范走出来，很多跟咱们同龄的同学朋友也成为了老师，他们在重新经历咱们人生的时候会经历怎样的烦恼呢？我还挺好奇的。我之前就是为此我还问了一个体育老师，他就说现在的孩子太不好管了，说小学就谈恋爱，
嗯，
然后比如你说他，他就拿脚踹你，这种
太吓人了。
对，其实就是老师一方面就是这个情况，他也没有像我感觉现在老师比咱们那会儿更，就是我除了我说那个叫那个年级主任以外啊，他们更惨一点可能是他们在管理上没有很多的工具去管理。
嗯，
就是你骂有可能是精神的攻击，然后你也给打是更不可能了。
对
对对，所以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工具去对抗叛逆之类的这些事儿。
我们学校就是师范学校嘛，然后我的同学很多就出来就做老师了，有在机构里，比如说新东方啊那种，
赚翻了，
对啊，赚翻了，
失业了，
对，也有失业的。
嗯，
我室友一个是在高中部，这个是赚翻了，并始终赚翻着。
嗯，
然后在小学部的就那个非常痛苦，因为他已经被那个管控了。然后也有一些是进了那个正经的中学，
嗯，
这些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是他们的那种活分劲儿会延伸到那个社交媒体上，
对对对，
就是班级群啊什么的，就他们跟老师讲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至少是像我们学校吧，大家多少还跟老师端着点儿，
嗯，
就是觉得那个老师是那个长辈，然后说话还要加个您啥的，说现在小朋友都不是。就是非常可能也因为老师本身也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所以跟学生也想打成一片吧，所以我看我的朋友跟他的学生的那种交流，我以为有一瞬间我以为那是他男朋友
啊，
就是讲话非常随便，然后发一些那个非常奇怪的表情包啥的。
呵，好家伙。
嗯，咱们组那个前领导的那个就是曾老师的爱人是体育老师，
嗯，
然后我不是有抖音吗，我就看他俩一旦发那个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共同出镜的视频，他的学生们就会在底下起哄架秧的，然后就还挺逗的看着，
嗯，
就是感觉也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
嗯，
对，而且好多我看我朋友的朋友圈底下有时候他的学生会去教育他
啊，
就是你要好好对他什么之类的这些，
就比如说这个老师发表一些书评一类的评论，然后底下学生就说我觉得你这样讲不对，然后应该怎么怎么讲。
嗯，现在老师真不好当。
真不好当。
对，我跟童老师一样，我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然后我记得我军训的时候这儿站队列，然后我前后左右一认识一圈，分别认识了历史老师、地理老师、数学老师、生物老师，还有我们自己，我们系就是语文老师。然后我发现就是反正我的同学一毕业，我就是很少的那一部分不当老师的人，其他大部分就是可能三分之二的人都当老师了，只有一小撮的人没当老师。然后留在小城市的老师，我发现和大城市老师还不太一样，就是很小的那种四五线城市的老师，就是岁月静好，甚至可以生二胎，甚至可以学插花，甚至可以就是学画画啊，然后做瑜伽呀、健身啊，就是他们生活节奏好缓慢啊，就是而且他还是班主任，
嗯，
就是感觉他活的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现在就是一线城市人说就是梦想的那个样子，就是有房有车，然后有业余生活，然后还有一份非常稳定的编制内工作，就过得就真的蛮爽的。然后稍微大一点城市的老师，就是不管是一线的还是新一线城市的老师，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累死累活，起早贪黑，就是恐怖，让你觉得。
嗯，
反正我那些在大城市的老师，就是说，就我那些朋友啊，就是反正现在布置作业呀，还有联系家长啊，什么学生啊，全在群里。 就他们那个手机就是一天要充三四电，然后就是不断的有人来找你，不断的有家长因为鸡毛蒜皮的事然后找你麻烦，而且因为他们也是毕业就三年嘛，两年三年四年这种，然后都是年轻老师，然后家长挑你刺儿，然后还有跟家长吵架的，然后管不住学生的，学生跳起来骂你的，就是各种各样都有，就很难管，就跟童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反正大城市的老师就是更累一点，而且他们也会经常发朋友圈，就说我的工资就是这些，就是连温饱都到不了，因为编制内嘛，然后但是我可能五点六点我就已经在办公室里面改卷子了，然后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我还在办公室里面改卷子，然后我一个月可能就那么几千块钱，就是活都活不下去，就也是非常的迷茫。我之前本来想做一个老师的稿子，就是前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去采访他们，然后没想到他们乌泱乌泱的吐苦水啊，就是吐的都停不下来了，就是你要不打断他，他能一直给你说下去，就是 有多苦多累，然后就是奉劝所有人不要再考教师资格证，不要再挤进来，这工作真没啥好干的，而且就是你的付出也不一定有回报嘛，就是因为家长这个关系确实比较难搞，因为现在的家长也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就是就像刚刚赵老师说的，你难道打他？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然后你骂他，那你就有好果子吃了。你敢骂谁家小孩儿？就是你就等着吧。
你像这现在纹身也多，花臂舅舅
啊，对对对，就是
满背哥哥都过来了，
都来找你麻烦，就等着被网暴嘛，你就工作都不想干了。反正就现在老师真的是比以前老师难当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我的一个闺蜜吧，然后她是因为学习比较好，然后她去了一个上海的国际学校当老师，然后在她的那个世界里面，我又感受到了普通的公立学校，还有那种北京上海的那种很有钱的国际学校。就是两波世界的人，两个世界，就可能普通学校的小孩儿就是可能就是学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啊，然后作业都不一定能给你交上来，但是那种国际学校的小孩儿就那个贫富差距太大了。然后我的闺蜜可能就是人文社科类的老师，因为他们就要上那种 IB 课程嘛，然后就上的是要去以后爬藤啊，去美国考本科啊什么的那种课程，然后接触的层次完全就不一样。那些小孩可能就高中的年龄，但是对我们上研究生阶段的一些专著论文还有一些学术的一些理论全都知道，而且他们的英语成绩非常好，就雅思现在去考个 8.5 回来也就没什么问题，然后加上他学术储备量也很大，然后经常让我那个闺蜜就非常的诚惶诚恐，就是我说什么他们都知道，我给他们说什么理论他们都看自己学过了，然后我看那个英文文献还没他们看得快，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他们。但是那种国际学校的就是那种富人家的小孩就是自杀问题很严重，然后他们说他们国际学校就要配一些很专业的心理咨询室，那些心理咨询的招聘的门槛就心理咨询的老师啊，就是那种辅导老师都是有哈佛耶鲁的心理学毕业的，然后回来给他们当一个国际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然后那个心理咨询的老师给他讲的也是这些国际学校的小孩因为怎么说更早熟一点吧，然后压力也更大，或者说怎么样咱也不明白，就比较有钱人家小孩就可能就是因为要去考一些名校国际名校吧，然后压力也更大，自杀率也更高一点，反正贫富差距挺大的。对，
普通小孩这个像咱们这种普通小孩就可能是好好学习，就是努力，就是学习不到这个分数是咱们的痛苦的来源。
对，
对于他们的来源是从生下来就知道这个在他们的天外还有天，
对，
是达不到那个彼岸的这么一个可能，就让他们
更
痛苦。对，更痛苦。
对对对，
各有各的焦虑与痛苦吧。
对对对，更焦虑，因为他们也会想到怎么去守住他们父辈给他们的财富吧。这个事儿就是可比我们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累多了。
对对对对。但是我观察，其实我身边老师的朋友，我其实一开始是特羡慕的，因为我看他们就是逢年过节，咱们这跟这苦哈哈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就是哎，今儿今这个暑假去韩国
啊，对对对，寒暑假，
下个寒假去德国，然后今儿去这儿转一圈，明去那儿转一圈，就感觉哎呦。他们有这么一大把时间可以玩，然后就感觉他们跟就是你认识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就是寒暑假的时候就是还是一顿喝，就夜店这种，就还喝得动这种，就觉得特别
还停留在学生时代，
特别有活力，就感觉他们活得挺好。但是就真的跟他们聊了之后，感觉就是只是就是这个寒暑假是咱们向往的东西，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在学校内部也会 就是面临一些问题，就比如说评职称啊，
嗯，对，
然后包括就是你如何跟你的上级搞好关系，然后他们的那个群里也会就是比如说得拍马屁，而且是那种公就是八股文式那种拍马屁，
对对对，
就挺痛苦的，对他们
有点像体制内，反正
哦，对对，比如说今天我们开了这个会懂得了什么，然后要怎么怎么、
啊、
然后这种
对对对，
然后就他还给我看就他那个群里就大家都是在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嗯，
然后每次见面他都会跟我说，我觉得他挺痛苦的。然后就是我那个朋友也是他那个在宣武的一个学校教书，然后他去年因为得罪副校长了吧，然后包括是老、
啊、
他自己本来也浑浑噩噩老迟到，然后就反正就让他从这个一个学科调到另一个学科，导致他没法评这个学科的职称了、
嗯、
就相当于就是对他未来的人生有影响吧，
把你的上升通道堵死了。
对对，他还挺焦虑的。然后但是我之前还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事儿，我就看老师的求职是怎么样。我看就很多就是学校也有那个老师的招聘简历啊，
对对对，
招聘简章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有机会我再去跟他们聊聊吧，就说假如我不想在这学校干了，我要跳槽怎么办？
哎呀，反正是我之前就有想过，如果我在北京干不下去，我能不能回到我们西安那边的三本或者民办学校当个老师，然后发现去教个那种什么大学语文之类的，然后发现我的学历都赶不上。就哪怕是三本民办现在也要博士起步了，就反正越来越卷。然后我之前就是大学刚毕业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有教师证可以去实习，然后我去我们那边巨好的一个小学，因为他也是直接去我们学校就是招了一波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去他们学校小学实习，然后在那个小学待了三四天吧，反正不到一个礼拜，直接给我吓跑了，就是让你沉浸式感受一下小学老师的一天，就反正是起特别早，然后要开各种各样的德育会，然后各种各样学习各种各样的文件，然后就是给一个老师打下手，改卷子，批卷子批卷子批卷子，反正我任何记忆都没有，就只记得我在批卷子，然后就是给一些一年级的小孩批拼音嘛，然后加上就是我每次一走到那个走道里面，就是那些小孩声音特别的刺耳，因为他们是低年级的小孩，然后就是满楼道跳绳的人，然后那个绳就在你的脸旁边呼呼呼的甩过去，就特别害怕。反正我就是在学校待了那么三天，然后我就坚定的明白了我这辈子都当不了老师。对，我也去，就当时毕业之后也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也没有进入新媒体的时候，就是也去面试了好多就是中小学，然后试讲，就是直接拿到题，然后15分钟写教案，然后站到台上开始讲课，就是那种没有观众，然后下面坐一排评委，然后你还要在这开始表演嘛，无实物表演，说那么请一年级不是请第一排坐最后什么倒数第二排的什么什么哪个同学来讲一下你对这道题的看法怎么样？哎，讲的真棒，老师为你鼓掌，然后就这种无实物表演，然后就经历了很多场这样的无实物表演，然后去备课看课文，然后我在想我不要干这行了，太傻逼了，就是无实物表演完了之后就是发现自己可能真的干不了这行。我也见过好多我的朋友还有同学，他们天生就是有那个老师范儿，就是包括他跟你说话的时候、
嗯、
那个腔调还有节奏韵律就是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就是而且他可能说的很有趣，你就会觉得这人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名师，他不仅是个老师，他还会是那种名师，就是那种让你听他讲话你都会有点紧张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我这种吊儿郎当翘个二郎腿，然后天天就是这种就还感觉没长大这种小孩样子的人，就是真当不了老师。你给我硬凑上去，我在这开始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一讲第二课我们分开怎么，哎呀真的太难受了，真当不了。
哎，这么一说确实感觉当老师当久了人是会有一种特殊的腔调，
对，有那种氛围感、
嗯、对，
一到他旁边你就会紧张。
我最近每次跟我的寝室的朋友那个室友聚会的时候，因为他们全是老师，我就会感到一种精神压制，
难受吧，
非常难受。他们尤其是他们都有自己成家立室了、啊、然后那个、
嗯、
就会以老师的姿态来教育我，要
来劝你是吧，
来劝你，
对，要赶紧那个结婚啊生孩子呀、啊、
对象
啊，特别的可怕。
对，我发现就是因为就是刚跟童老师说的一样，我有两个男生的好朋友就找的是那个小学老师当老婆，
嗯，
然后我就参加他们的婚礼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 这种小学老师然后娶回来当老婆之后他的那种氛围感能带到婚姻里面来。对，因为就是我这个好朋友，也不是好朋友，朋友吧，他的老婆跟他说话的时候也是那种对着学生说话的那种语气，有点像啊，带回家里了就有点像，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收拾好，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做到，你来列举一下你的原因，然后让我听一下合不合理，然后告诉我下次你要怎么办，然后
吓人呢。
就这种感觉好窒息啊，所以就是哎，真的不能当老师。
虽然这么说，但我其实挺羡慕寒暑假的，如果只是把寒暑假给我的话我愿意。
那我也愿意。
那我也愿意。但是他们好像寒暑假也是放一半就得去开会。
哦，
对
对对，
经常
备交啊，
对对对，
备交
进修。
那个还有一个类似于刊，就是值班。
值班有，然后还有就是新冠疫情开始之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教育之外的工作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天天填表啊交表啊，然后这些老师也是叫苦不迭，就是因为学生老师不教，或者说家长老师不教，他们也没办法给他们的组长去汇报嘛，然后也是天天在朋友圈里骂街。就是骂的挺痛苦的，能看出来。
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小学英语老师，我记得就当时她在学校值班的时候还让我去，她晚上在巡楼拿一小电筒巡一波才能下去回家。
哦，
那个
挺辛苦的。
对，挺辛苦的。但是她那会儿其实她就是老师，就北京的老师其实福利待遇还挺好的。
嗯，
就是工资什么的。行，其实这个咱们这校园生活的这个老师啊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再偏点题，就因为现在嘛，就是这正好是这个马上要这个十月了，然后包括刚开学，然后很多学校都开始了这个军训，然后呢其实军训也是另一个维度的老师吧，就是包括你到这学校了，你先认识了一班主任，然后你随后认识的老师就可能是军训教官了。就提起军训教官大家有什么印象呢？
反正我觉得就是最近也是有很多微博上视频嘛，就是军训
剪头发，
剪头发然后打学生啊之类的。反正我对这个没什么太好的印象吧，感觉就是没什么文化，比较粗暴，喜欢拿学生发泄一些很奇怪的个人情绪啊。但是我们大学教官还行，没有说像视频里面那种那么粗暴。反正我记得我高中军训的时候就有一个吃饭训练让我觉得特别的羞辱人啊，就是应该大家都经历过，就比如说到中午放饭的时候给大家领到食堂去
抢饭，
也不是抢饭，那个桌上有饭然后先罚站多少分钟，莫名其妙的就站在饭跟前等饭凉了，然后一直站那么十几二十分钟了，然后饭都已经凉透了，然后就是像训狗一样，真的
像
训狗，然后就站着不准吃，然后那个教官的里面那个头头最大的那个教官头头说一声吃，然后大家就得哐当坐下来，然后开始像狗扒饭一样，然后就饿得不行，然后就训练一早上饿死了，然后开始哐哐吃，然后吃饭也要限制时间，就是他说停，然后大家所有人都不准吃了，嘴还没擦干净，就饭粒还粘在嘴上呢，然后就得哐哐哐全站起来，然后就是还要检查你有没有把没吃完的水果苹果橘子呀，就藏在你的兜里，然后带到宿舍里，然后接着吃。我真的当时就非常的又愤怒又疑惑，就是这是在干嘛，就是我为什么非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吃完我所有的饭包括水果，而且就是水果吃不完他就会让你说，就哪怕你咬了一口扔到垃圾桶里去，就是意思是你看你没有在我规定的时间内吃完你这顿饭，然后你再想吃我都让你扔到泔水桶里去。哎呀，太羞辱了，我真是当时我就感觉太羞辱了。
这浪费粮食啊。
对啊，也浪费啊，就每个人吃饭速度又不一样，你看那小孩他一看就身体不好，你让他在十分钟之内把那些饭全吃完，
嗯，
那对他也不行啊。
对啊，
对，
军训了，这个教官真的是可能是我最讨厌的所谓师长角色之一吧。 可能没有之一。就我们学校非常奇怪，应该也不算奇怪，就很合理，因为那个他想补课，中学想补课，但是呢我们学校的学生比较葛，家长也比较葛，就是学校一在学校里补课就给你举报了。
那挺好的呀。
对对对，就该
这
样。这
绝对是好学校。
对，导致我们学校没有办法在学校里补课，他们就想着一个歪招，说我拉你去军训。所谓军训其实就是白天的时候上课，晚上的时候军训。
这不有病吗？
嗯，然后拉到那个军训基地里去，
时间管理大师，
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我们那时候怎么那么扛造啊？我就想，然后，所以我们大概初中的时候军训了四次，
嗯，
高中也是军训了好几次，这个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些教官他们的很多行动是你无法理解的，甚至你觉得就是把一些威权主义的劣根性带到了这个行动里来。我记忆印象特别深是有一次有一个男生，那种比较皮的小男孩，他其实挺可爱的，他听教官训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扑哧乐了，乐了之后教官那哪行啊，气死了，然后让他出来，出列，你给我在这做俯卧撑。然后呢这男孩一边做吧一边不知道又想起什么又乐了一下，然后这下可不行了，就围上来三个教官就是踩在他身上
啊，
把他直接就踩在地上，然后那个脸就直接的就在泥土里了。
嗯，
然后教官说你还乐吗？然后这男孩说我不乐了，不乐了也不行，接着踩，大概踩了他得有五分钟吧，就在所有的那个学生面前。
嗯，
然后当时真的是让人特别的生气。
嗯，
那你有没有办法？
对，
那时候其实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这样，我能怎么阻止？好像在那个环境下你没有办法站出来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对，
他们干什么都是对的，
对，
嗯，然后导致我对这个场景这个环境印象非常不好。
对，
这个军训我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在部队学校上，就是幼儿园也是部队的，那个五一十一这么过来的。然后当时其实我寄宿嘛，当时那个学校的特色就是军事化管理，
嗯，
所以我从小就是就会叠豆腐块然后踢正步了，你知道吗？
漫长的军训，
对，漫长的军训太痛苦了。就那会儿穿，就只不过那会儿是那个生活老师军训，
嗯，
然后那个初中是教官军训。其实初中的时候那个军训，我觉得就这不都是我们小学都天天经历的事儿吗？那会儿特夸张，是我们从那个十一学校一直走到八宝山扫墓，扫完墓再走回来，然后一个下午就这么
多远啊？
就大概走路得走个，现在成年人走路啊，得走个十五分钟。
嗯，
那就是每年我们都得去扫，去扫墓，然后扫墓那个扫完了之后再走回去整队。
嗯，
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嘛。
对。
然后当时就天天踢正步，就所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接受军训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多同学们接受的那么痛苦。
嗯。
但其实也是挺够呛的，主要是不让洗澡就挺烦的。
嗯。
但这些生活的就是咱们这个艰苦朴素啊，是能克服的。
嗯。
但是随着我长大，然后再一次军训的时候，就不太行了，就是我有点叛逆了。
嗯，
那个教官就老嚷嚷嘛，老嚷嚷让你干什么这个干什么那个，然后比如你在看台上说话也不行，然后你坐不直也不行。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有一个我们军训的时候，那个教官就说你就是他没嚷嚷我，他让我旁边忍，然后我说你老瞎嚷什么，不会好好说话呀。然后那教官就疯了一样，就开始给我拽过来。
嗯，
拽过来给我摁墙上，就是推我，那我哪干？我就踹他打他呀。
嗯，
他要打我，然后那教官看见我，跟那教官滚起来了，那教官帮着一块打我。然后后来直到那排长来了之后，给他们拦开，我就对着骂他骂我，我骂他。然后反正就是我说你牛逼歇死我，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但是也不了了之了，就这事儿，就反正我们同学他给我拉到那个看台后面歇的。
嗯，
然后后来就反正我们那帮哥们儿也跟教官打起来了，然后就是反正就挺讨厌他们的吧。就是我是挺讨厌教官，因为首先我觉得军训这事儿就是完全就是一服从性训练，就至于的嘛？就是我们就踢个队列，我们这不可能踢个正步走个队列走一礼拜，我们就成铁血战神了呀，对吧？
铁血战神
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后来就挺烦的这事儿。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历史资料吧，就我国的这个军训啊，可以分为80年代后前和80年代后的两个阶段。然后80年代往后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初高中就每年就是你入学的时候在军训，然后老师其实把这个东西也是就跟咱们说的时候，就包括咱们当时刚入学然后去军训的时候，他就说得压压你们。
嗯，
就其实已经失去了军事训练包括是国防教育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点了，他已经成了一种就是表演或者是
挫一挫你的锐气，
对对对对，就是让你好管管，别一上来就是跟我们似的就不吃饭，
嗯，
不吃饭，然后那个学校让你们这个好好吃饭，你们不吃就非得说让我们开放多种选择，那哪行啊，对吧？
嗯，就其实反正在这个军训里面，感受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当时大一军训的时候是2012年，刚好赶上那一波就是反日游行，然后当时就是西安不是 U 型锁砸人脑袋嘛，
嗯，
然后那个
小日本，
对，那个队伍就刚好从我们学校老校区，我们都在老校区里面军训，就过去了，就在我们学校门口，然后就一路往北，然后就那么反日反到市中心去，然后我们当时刚好赶上，然后我们还在军训，然后学校就直接给我们就是自动戒严，就学校大门所有全都关起来，然后你不仅是军训，你还体验了一种那种把你关起来的感觉，就有点像现在把你高风险关起来一样，就是学校的门就是直接上大锁，然后因为学校学生当时上大一，然后就在军训就好奇，哎，外面怎么了，然后看网上人人网说怎么有什么事儿啊，我们也想出去看看怎么事儿，就是连大门都你都别想出，你就在宿舍待着，就是那样，然后反正当时军训的时候让人感觉那种集体主义就特别容易上头，因为当时我就是刚开始军训的时候，我在想，我听你这个了，我这么有思想，真是的，你还能给我怎么？
你还能给我 PUA 了？
就是你能给我 PUA 了，结果就是这没日没夜的搓磨你，就让你睡眠很少，然后又每天很疲惫，极度的累，然后又告诉你啊，那你那个正步踢得好，或者队列走得好，你能给一些领导去表演，就有点像走方阵，然后弄个小花举在头上，然后变换一下队形啊，摆一个什么。什么标志出来啊，就是那种走那种表演啊，就是他会用这种东西 PUA 你，然后你走着走着就走上头了，说哎我要走得好，我踢的正步踢的特别标准，怎么怎么样，都练到最后都练魔怔了，我觉得有点、
嗯、
所以说现在小孩，就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军训教官走的时候哭，哎呀舍不得，抱着大腿你别走，就是那种我要跟你怎么怎么样，或者甚至还有跟教官谈恋爱的，就是他长时间可能一个月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可能一开始就是有点不屑哈，就你还能给我 PUA 了，到最后他在那个环境里日复一日的训练，然后日复一日的给你说，哎，你表现的好你就能站到第一排，你表现的好给你带个大红花什么的，然后人就慢慢的就思想就会变的，对，反正还挺害怕的。
其实这包括咱们当时聊，就是之前跟那个黄花汽水，包括咱们跟童老师，咱们在台下聊不还说吗？说希望你那个军训时没挨过教官，
对
这个梗，
对
这些
一种权力关系。
我觉得其实就是咱们之所以就是能这么清醒，是因为咱们知道训两个礼拜就结束了，就是你我今日的军训不会形成我对我日后人生有什么影响，就是咬着牙根过去就完了。
对
对对对，但我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军训这两个词就是初中的时候，我觉得那军训这词儿那挺有意思的，男孩谁不喜欢这些啊，对吧、
嗯、挺好奇的，
就觉得哎那是不是能这个就是就跟那个就是当然有一什么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那个、
啊、
他们第一集开头就是不是能玩这个山地战呀、啊
嗯、
什么的，
想太多，
学学这个这是我初中的想法啊，就是小升初的想法、
嗯、
觉得是不是能打打这真人 CS
真人吃鸡，
对对对，就学这个呀，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这军训就是还是踢正步太没劲了，就是你这东西能学啥呀，能这踢正步能保家卫国吗，对，而你就说了就是这服从性训练真的是就感觉就急需升级吧，急需升级，
嗯
行，咱们刚刚聊的其实都是校园环境，那咱们再接下来聊聊咱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其实，在职场里，就包括有些听众朋友们，包括之前这个电台留言还说，现在什么人都敢称老师了。这个虽然这个话很刺耳，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叫老师啊，已经是泛化了。这职场里，大家这叫老师也别太在意，就是一客气话。
对。
但是在职场里，大家有没有遇见过那种真心你想称他一声老师的这个人呢？或者是什么样的人觉得配得上你当下状态的老师这个称谓呢？
就是刚刚扎老师说，有人说我们也配叫老师哈，就老师这个称号已经通胀了、
嗯、
就是只要是你出来打工的啊，上班的，尤其是在那种甲乙方特别就是浓的那种、
嗯、
地方上班的、
嗯、
谁不叫老师都得叫老师，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是从大厂出来的一个爱好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偏好哈，就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所有的职场里的大大小小的人都叫老师、
嗯、
因为你好像面对对方对接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叫人家什么，叫老师是一个最安全最保险而且不会特别过，然后又非常的就是安稳，就是一个很稳妥的一个选择，就是大家其实不要太在意我们在电台里面叫老师，就谁还不是个打工呢，都一样，就是其实在职场里面我觉得能 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是个老师的，就是可能是真有学问的人啊，就是我反正碰见的就那么两三个，就真的就是有一些真才实学在身上，而且他也确实是愿意教给你，就是愿意给你倾囊相授，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七零后八零后比较多一些啊，就那种大哥大姐姐对，就是真的是可以撑得起是职场里的老师。剩下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就是你我他都不应该叫老师。对，我是觉得在大学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上学的时候在大学里面碰见那些很有学问的老教授，他们可能是最称得上是老师的人，就是那种真的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的那种人。
对，
那种人真的是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做到那样，就像我们学校会有那种他可能就研究这一个方向，研究一辈子都没找过对象也没成家，然后个人生活什么也不管，然后但是他在这一块就还挺牛逼的那种人、
嗯、
那种人就是你看他穿的普普通通走在学校里面拿个饭卡天天滴溜一袋子馍，然后就回办公室接着去啃他那些专注、
嗯、
但那种人真的是老师。对
对，就是总觉得能叫一声老师就是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年高一个是德军。就是首先他我觉得年纪跟我太接近的，他即使教了我一车的东西我也不太好意思叫他老师，就感觉给人家叫老了、
哦、
嗯，怎么着人家那么教你，你心里特别敬重他，你喊一声哥呀姐呀、
嗯、
然后很亲切，觉得叫一声老师仿佛就把你们两个的位置叫远了、
哦、
嗯，然后我觉得老师这个就有点像职场里那种普遍老师，就有点像大街上卖那个卖东西管你叫美女那种感觉。
哎，是是，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哦，
对，就是大家随便，实在没得可称呼了，就找个统称呗，
嗯，
那种感觉
也不会冒犯你。
对，啊，当然纯粹年糕不行，他还得德勋，就是他的德行也得让你佩服。他不光是有知识，我感觉老师多少还是带一点特别的感觉。他像医生，他像律师，就是他本身因为他是对人负责的，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道德感在那儿。他不能去坑蒙拐骗，他私德不能有亏。
嗯，
如果是一个那个一天到晚这个盯着美女，那个想入非非的，但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个大师，我觉得也不太好叫老师。
嗯，
我觉得大学里那些教授真的是，怎么说，他天生就让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是值得尊敬的吧，有一些人。
是，
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他很有意思，他挚爱的两件事是喝可乐和打魔兽、
嗯、
但他是个教那个古诗词的老师，
对、挺酷的。
对，然后他会在课堂上让我们写诗，课下也留诗的作业、
嗯、
就是你要写古体诗，然后你要发到他的微博上，他微博建了一个账号、
啊、
你要在他微博底下回复留言、
啊、
这样他就可以让全网的人一起看然后并且他上课的时候会对着那个微博对你进行点评，
嗯，
然后就感觉还蛮有趣的。这个老师就带了很多小的小朋友，然后带他们去背那些孔子啊孟子啊这些经书、
嗯、
背完之后为了让他们觉得有用，就把他们带去曲阜、
哦、
因为曲阜的那个门票是这样，如果你能把那个论语背下来经过了管理员的抽查的话你就可以免票。
哇，还有这个规定我都不知道
对，他为了让这些小朋友感觉到自己背的东西是有用的、
嗯、
不是瞎背，然后特意带他们去、
嗯、
然后站成一排给管理员背、
嗯、
然后那个管理员就说哎，真棒，小朋友们进去吧，然后这些小朋友特别高兴、
嗯、
觉得自己那个是干了点有用的事儿。
嗯
嗯，还蛮有趣的，
这老师真挺有意思的。
我接触的这种学富五车的人可能不太多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对于老师这个称呼，我觉得可能就是教我东西的，我觉得值得我学习的地方的可能都能称呼一声老师吧。就是或者其实在私下里其实老师这个词儿已经就是没有那么严肃了，就大家其实都是开玩笑或者怎么样，就真心就是还符合那个传统老师的话，我觉得教会什么的都可以叫老师，对吧、
嗯嗯、
然后包括网络上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说法。行，那咱们今天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正好恰逢教师节了，你们想送给老师啥呢？
哎，这问题是我提的啊，那我就先说了。
嗯，
我觉得我小学的时候曾经代表全班去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
啊，你就是那个角色
啊，对，
你让全班捐钱。
没有没有，就是哎，钱是哪儿来的？哦，班费，
班费吧，
班费。
嗯，
然后就反正大家都得买这个这一年级的，好像是教导主任布置的任务吧。嗯，布置的号召不是任务。嗯，然后我们就得给老师买礼物。那买啥呢？后来就去买了那个，买了书，买了窗边的小豆豆。
嗯，
因为我特别希望，那是一本讲那个
教育的，
对，讲教育的，而且是非常自由的一种教育方式，就是老师非常尊重学生，然后让学生发展自己的天性的那么一个书。因为我们小学那个老师们确实比较严厉，就非常传统的那种，就是老师最大，老师说什么都对，然后老师不让你干这不让干那个全是对的。
嗯，
当时对老师就有那么一种期许，希望老师能像小豆豆里的老师一样看一看人家，学学学学先进经验。
嗯嗯，
然后就买了十几本，记着挺远的。
嗯，
还走了三站地回去的。那像小学生拎着十几本书。
哎呀，真的是有心了，
就沉甸甸的。
嗯，
可能到现在仍然是希望送一本这样的书吧，就希望告诉老师我作为学生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嗯， 嗯，我是之前看见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送老师一个大逼斗，但是这个是开玩笑，不可能。就是我就算是当时最年轻气盛的时候，也不可能干这种事儿。这种事儿就是太过了哈。就是我会想送给老师一张平克·弗洛伊德的专辑，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MV 嘛，就是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就是我们不需要教育，就是那一群学生，就重复这一句歌词嘛。那个也是一个对教育一个反思很悠久的一个 MV 一个专辑。然后我其实我在师范大学待了7年，就是我从18岁然后一直到25岁，就是看一抬头就是那8个字，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8个字在我看来就像那个孙悟空看见紧箍咒一样特烦，就是看那8个字就是没来由的烦，没来由的叛逆，就是我烦这8个字。所以说就是哪怕就是你可以当老师，你有这个证，然后我也不当，就是不当，就是哪怕我上街要饭也不当，就是也以至于我跟我爸我妈吵架，就是他们就是因为希望一个女孩啊，就是进师范出来当老师，
嗯，
就是他们能给一个女孩子想到最好的人生，最好再嫁个公务员。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件事就跟他们吵无数次架，可能就是从十几岁一直吵了快30岁。就是说我哪怕明天上街要饭，我去天桥底下去讨钢镚儿，我也不会当老师。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对这个行业真的是怎么说，那8个字太重了，就是对于我来说那8个字太重了。因为我感觉自己做不到学高，也做不到深正。
嗯，
我觉得能做到这个人就是基本上从我幼儿园到大学看到这些老师里面也没有几个，就真正能做到这8个，就是这个古语啊，就是就很少。
嗯，
没有人能做到这8个字。因为
太难了。
对，教育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儿啊，尤其是在国内的教育，它可能会穿插一些服从性的训练啊，一些洗脑训练啊，包括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教育工作者带着孩子唱孤勇者啊，就种种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你越来越觉得当老师这件事儿实在是担待不起，无福消受。就是包括就是现在就是我妈已经给我打了3年的电话，我来北京3年了，每次打电话可能就离不开2件事儿，一是当老师，二是找对象。对，就是到现在她还给我发一些招聘的一些那个文件啊，就说你看哪个区又招几个语文老师，哪个区在多少岁以下，然后现在还是说你看你这个岁数还能再踩着最后一年的线儿，然后改邪归正回来当老师。对，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综合各种元素下来，我对老师这个行业就是充满了爱恨交织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哎，老师真的不好当，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老师更不好当。那作为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定要保持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吧。就是包括我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几个好老师，但是我也没有长得很怪，长得很歪，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的各种各样的训练里面，你要多问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你凭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保持一个独立思考吧。
嗯，
对，
今天瓜老师走心了啊。
我这个没那什么，就是那个假如要碰见的还是那个年级主任的时候，还得骂呀呢，就是问他当年为什么冤枉我，我这肯定原谅不了他。 这孙子太操蛋了，就肯定该骂他还是骂他，但大逼都肯定不至于，打人就得遮了，要不遮的话还是得打。然后还有一事儿，就是像我那物理老师，这现在还打着亮呢，肯定就今年过年就送人一盒月饼呗，就这么点事儿。
嗯，过年你送月饼？
过节。
哦，过节。
对对对。
对，刚好赶上中秋节。
中秋节，中秋佳节加老师节。
对
对，
嗯，应该的。
挺好。嗨，这老师其实也是人。
对，也是普通人，不好做。
主要你跟他常走动，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回馈了。
他对我也好，他也给我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
嗯，
挺好的。现在孩子也大了，都上初中了，跟我当时教我那么大了，
嗯，
看着时候还挺奇怪的，要不是奇怪，就是感觉还挺奇妙的。
嗯，祝福每一个好老师，
也诅咒每一个坏老师。
这一期真的是怨气深重。
其实没有，我就恨那一个老师，因为他太坏了。那就祝大家，中秋快乐，然后好老师们节日快乐。
好的，
好嘞，
行，大家再见，
拜
拜。
拜
拜。